彼得后书第三章很快哈，三章的经文我们很快就要读完了。今天是倒数第二次，再有一次哈，下周也是很期待我们有一段的结束的经文，两节经文，但是很重要的讲到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哈，不断的长进。那下周呢，也有弟兄姐妹的读经分享，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预备好了哈。感谢主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专心来查考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教导。那先复习一下，上周是托尼长老带我们学了第二章的经文，彼得用了整整一章的经文，就讲一件事儿，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
假教师。
对喽，教会中出现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就是假教师的出现，来混淆视听，来把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讲出来。所以彼得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哈，花了整整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假教师有什么表现，怎么去分辨，然后这些假教师将来会面临何等的审判哈，这些一五一十都讲出来了哈。好。那这里我放了一个破冰问题邀请大家参与哈，大家打开你的声音哈，可以讲讲看哈。如果人做任何事都不必承担后果，他会怎样过日子？学生不用交作业，罪犯抓住就放，不承担任何后果，会带来什么结果？
堕落。
堕落，对了呀，没有这个。consequences 他就会越来越放纵犯罪会越来越有恃无恐最近看好几条新闻，这个影响全国的那些有好几个案子，其中有一个是圣诞节游行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开车进去了这个杀死好几个人，然后后来他们发觉其实这个人是刚刚被假释不久的人。那假释就是这个他们前面已经犯过罪了，但是因为很容易就假释了，所以他这个罪就越犯越大所以就是今天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连在一起的上帝不会这样对待人也不会这样对待这个世界上帝总有一天会来的。那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让我们知道该怎样在地上敬虔圣洁的度日来等候主的再来。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段落我请三位同工来帮我们读按照这个顺序先第一节到第二节我请这个妹来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亲爱的弟兄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好呀，这两节经文呢，再次重申了这个彼得写彼得二书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在前面第一章已经讲过一次了，他说他要快离世了，所以他还写这封信要提醒，要激发，叫人纪念这三个动词又再次出现了。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醒我们，激发我们诚实的心，然后叫我们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神已经讲出的话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敬虔的度日这是再次重申彼得写彼得后书的目的。好，接下来呢，他就针对当时教会的问题提出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提醒什么呢？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讲出这个问题，然后彼得呢又用这个神的启示和话语呢去回应当时这种错误的教导，他错在哪里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请刘刚帮我们读一下第三节到第九节。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好，谢谢刘刚啊。那这一段哈，从一开始点出来了，是关于神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主要降临的应许啊，这指着主再来啊。围绕这个应许，不信的人、反对的人，他的理由是什么啊？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啊。然后呢，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错误错在哪里，道理错在哪里啊，心错在哪里啊？一会儿我们会展开来看啊。好，第三段呢是，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哈、啊，讲到主再来了，就落实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问题，我们信主的人当如何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呢？啊，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慧莹来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被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地，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的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是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人。
好，谢谢。这个黄色 highlight 的字哈，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些的动词呢都是告诉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啊。讲到圣洁，讲到敬虔，讲到仰望盼望是一个词哈，提了三次，12节、13节和14节啊。那最后提醒我们要做什么啊？除了我们的目标清楚了，我们的态度明确了，那我们就当怎样？就当殷勤啊。殷勤这个词呢，在彼得后书里面是反复出现的哈，前面就讲到，我们不能闲懒不结果子，要殷勤，要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哈，一层一层的上去哈。所以这里面呢，很清楚告诉我们当如何的回应哈。一会儿我们会比较多的花一点时间哈，去思考我们今天的人既然知道这个真理，那当如何的去回应哈。好，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哈。先看这个分成这个三个段落，刚才已经提到了哈，1-2节再次重申写书的目的，3-9节讲到一个重要的主题，第一要紧的，这是跟当时的教会里面的假教师的搅扰有关系啊，这是他 保彼得看来是很急迫的一个问题，一定要纠正过来。而且耶稣再来是在基督的整个的这个信仰教义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讲完真理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当如何去回应。彼得写彼得后书的目的是什么？三个目的啊，跟这三个动词连在一起啊。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很有可能第一封就是指着彼得前书讲的啊。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为什么要提醒呢？就是怕人忘记啊，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一会儿我们会看哈，当我们了解这个诚实的心这个词的意思的之后，我们就知道哈，彼得在这里讲的这个激发是指着什么说的哈。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啊。所以这三个动词大家回头去看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啊，你看，你们虽然晓得这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讲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所以这个词前面用过的哈，提醒讲的不是新的东西啊，以前讲过，反复讲过啊。但是彼得要走了，他觉得这些道理是很重要的道理，所以他反复讲，重复去讲啊，就是怕人忘记。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再次提醒啊，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日子快到，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事啊。所以提醒、激发、纪念这三个词啊，都是前面彼得所用过的词啊。所以对照前面的话就知道啊，这个词那尤其是在这个假教师来搅扰教会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啊，这些的提醒、激发和纪念显得格外的重要。好，我们先来看刚才提醒讲过了哈，是怕人忘记。激发诚实的心是说什么呢？好，我们先看看这个诚实的心是指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做这个陶器啊，这个技术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啊，所以一旦这个陶器有裂痕或者是有微小的破损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用那个蜡把那个蜡涂在上面啊，把那个破口堵上，堵上以后呢在上面涂上这个釉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外表你是看不出来啊，这个陶器有破损的地方有漏洞，但是你把这个陶器拿起来冲着这个光一照，破的地方因为有蜡的地方是比较薄啊，是能够透光的，那这个一照呢就照出来这里面是有隐藏的这个瑕疵啊。所以这个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就是把那个破损的地方、被蜡补过的地方、被隐藏住的那个缺陷呢显露出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激发人的诚实的心，不诚实是被掩盖的啊，是被隐藏的啊。尤其是人心中的罪啊，你外表看不出来，隐藏在那里，但是光一出来，什么是光？圣灵是光，圣经的话是光，对不对？圣经的话每次啊我们读进去的时候就会显出我们内心的隐情啊，圣灵会在里面来摄持我们的心，来检查我们的心。当我们诚诚实实的在神的面前啊，不断的经历这些光照的时候呢，就会把里面的隐藏的，甚至我们自己都忽略的、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呢，不断的显露出来啊。所以读神的话很重要。这个彼得要反复的用神的话来提醒他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引导他们去思考，也是要来达到这个目的啊，要显出他们心中的污秽，显出他们最心中的偏差，然后把这些东西除去，这是激发他们诚实的心的意思。好，第二个意思，诚实的心是指什么呢？没有掺杂那个糠皮的那个籽粒，这是第二个形象。当你收割的时候啊，压过谷以后，打过谷以后呢，那个糠皮和那个谷粒是混在一起的，所以要打场啊，把那个有风的天哈，把那个谷扬起来，然后把那个谷粒和那个糠皮把它分开，所以借助着风，用风啊， 所以大家还记得这个彼得前书里面特别提到很多受苦，受苦啊，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风啊，啊，有这个逼迫的风，考验的风啊，各种各样的考验会经历，会临到我们啊，那就像是让我们这个啊诚实的心变得越来越纯粹，除去那些杂质，我们受苦与我们有益啊，如果我们跟神配合哈、啊，经过熬炼之后呢，就把心中的杂质除去，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加更加的纯粹哈、啊，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哈、啊，如何去啊让我们的心变得诚实，变得纯粹啊。那第三种哈、啊，除了用光、用风，还用水，这是以弗所书里讲的哈、啊，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哈、啊。所以神的话一方面有照亮的这个作用，另一方面哈、啊，你心里常常思想啊，常常存记，装着这些的洁净的圣经的话，神的道，让你的心会变得更加的纯粹哈、啊。感谢主哈、啊，我们这一班弟兄姐妹是有福的，我们常常来到神的话语当中哈、啊，听过一遍，读过一遍，讲过一遍，分享出来哈、啊，我们的心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被洁净。好，有提醒，有激发，然后呢就是纪念，叫我们纪念，纪念，大家注意哈，常常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这个字写错哈，纪念的纪跟结婚纪念日的纪是两个词啊，一个是言字边，一个是绞丝边啊，所以绞丝边这个纪念啊，过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哪里吃饭啊，送鲜花啊，送蛋糕啊，纪念这个日子，这是纪念啊的意思啊。但是这里讲的纪念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纪念不是说你那一天只是吃一顿好的哈 啊，记得有这件事情发生了，而是说你记得这件事情呢是照着遵行的意思啊。所以纪念的内容是圣先知，这是指着整个旧约的代表。使徒的教训，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使徒的教训，这是指新约啊。所以圣先知和主救主的命令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新旧约全书啊。以弗所书也是这样讲啊，把这个先知和使徒并列来谈，是讲的是教会的根基。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我请小丽来了，小丽帮我们读一下好吗？这段经文，
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好呀，那这里所讲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教会的根基呢，就是指神借着圣先知和使徒所发表的教训。那今天就是这一本圣经哈，新旧约全书放在一起，有旧约的教训，先知的讲论，有新约时期使徒把耶稣基督的生平，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啊，把福音的真理讲解出来哈，整个这个加在一起呢，是我们今天的根基啊。所以这个呢，所以这个纪念你发觉哈，不是把这个书镶成金边然后放在书架上啊来纪念它，而是说把这个书打开啊，记得这里面所讲的话，然后照着去遵行啊，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是请大家来分享的问题了啊。如果你已经信主一段时间，请回忆一下，在你所领受的教导中有哪些教导对你有深刻的影响，就像彼得当初提醒人要回忆，要记得啊，要纪念啊，这个意思啊。哎 ，Vicky 没有去抱孙子哦，回来了，那就请 Vicky 来讲讲看哦，想想看，在你过往所听到的这些的，你听了好多的道路，你一下子哈、啊，我临时点到你哈，你能够想到哪些哇，你记忆很深的那个教导？
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没有办法隐秘地的用某一章经节，但是就是告诉我们说要真正敬虔发自内心的敬虔，而不是 只是做外表的，很多经节 都一再有说，现在一时之间举不出来，但是就是说是要真真切切发自内心的敬虔，而不是只是 做给人家看， 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装给别人看是骗不了主的。这是 我一直记忆很深刻，时时都会读到，不管读到什么经节，这个一直都会啪啪到我的脉里头。对不起，我讲话必须小声一点，因为小宝宝刚刚睡下。谢谢。
好，谢谢，谢谢Vicky的分享啊。真实的信仰啊，真真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啊啊，这个主耶稣基督也讲，彼得、保罗都提醒啊，有很多假的东西在教会里面掺杂的啊，我们不要学那些啊。主耶稣基督讲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啊，这些很重要的真理啊。嗯、啊，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听一个牧师讲说不要发怨言，给我印象很深啊，讲这个在旷野四十年。以色列人就是发怨言，这个也发怨言，那个也发怨言，就自己吃好多的苦头、啊、不值得。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学到这个功课，不要发怨言、啊啊、Brother Alex 给我们讲 一点好不好、啊、你在信主这个过程当中，你突然被点到、啊、你想到对你影响最深的、印象最深刻、对你生命产生深刻影响的哪些的教导，你能想起来？
A lot of time and nobody watching you, you need to keep up your standard. Not、okay. because you have people know you're doing good thing, you're serving a church, you're helping people in front of people. If nobody around you, you should still the same standard. That is because.In order to maintain your standard, you have to have Jesus in your heart. Nobody watching you.、Mm-hmm. You're not doing for anyone.、
Mm-hmm.
Yeah, that's a learning thing.
Yeah, 感谢主啊 ,integrity. 那在人前人后啊，像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讲，服侍人的时候，不像是服侍人，而是服侍神，因为心中有神。啊、因为知道神是 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啊、我们人看不见，但神一直在看着我们、啊哦、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提醒、啊、这个让我们信主的人、心中有神的人跟世人做事的那个态度也好、方式也好就很不同、啊、哪怕受到别人的、误解啊、委屈啊，我们心中有一个盼望，就是说上帝都知道啊，这让我们有极大的安慰啊，所以很重要的啊，常常回想信主早期的教导啊，对一个老基督徒，你看，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这些的重要的教导提醒呢，啊，是神啊针对我们生命的问题啊，对我们心讲话、啊、很重要的哈、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彼得所讲的这个很重要的第一要紧的提醒。那彼得认为第一要紧的提醒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呢？哈，显然是关于主再来的应许，彼得认为非常的重要，要着重的提出来，要讲啊。因为当时在教会中有人公开否认主再来的真理啊，这个很重要啊，这样会迷惑许多的人。那基督再来的应许哈、啊、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之一。基督再来的应许是为生命提供了意义与方向。如果没有基督的再来、啊、万物及整个创造皆无目的，个人的生命除了死亡之外便毫无目标。那这样的话，某些负面的生活态度、啊、势必就会无可避免、啊、比如什么呢？如果没有将来的盼望，人便可以随意尽情享乐咯，人也又不用顾及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需要哈，对人对事会漠不关心，这是一种可能，这是很糟糕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哈。如果心中不信基督再来时会有公义的审判，人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刚才举的例子哈，如果法官不去这个针对这个罪犯的行为去加以刑罚的话，那他的罪就会越犯越大，反正没有后果，对不对？人 就可以为自己的幸福牺牲别人的幸福，甚至可以随着自己的好恶、啊、牺牲别人的幸福。大家可以加上很多句，如果基督不会再来的话就会怎样，就会怎样、啊、会带来很多这个负面的结果、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否认主再来的人有哪两个理由呢、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么久都没来了，那肯定不会来了、啊、主再来的应许到现在还没有成就，两千年过去了，你看到现在有更多的人就越来越不相信了哈、啊、当时这是才几十年的时间，就有人用这个话来讥诮了哈、啊。主来的日子不是说要来吗？怎么到如今还不成就呢？而且这些人是什么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这是他们第二个理由、啊、世界是一直有序平稳的在进行的，没有太大的波澜、啊、稳定的运行，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主再来、啊、这样一种很剧烈的，像彼得讲的、啊、天火要降临，一个大声出来、啊、把旧的天地都要毁灭，这样的事情难以想象，不可能发生、啊，所以这是他们提出的两个理由、啊、一个是时间过去太久了还没成就，另外一个看起来世界是在稳定的向前运行，不会有 suddenly 的这个、destroy。 彼得怎么回应？从三个角度、啊、彼得说这些人是有私欲的，所以先从他们的心讲起，他们的心不对，他们的理由是由他们的心决定、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帮助我们无论是看待人看待事还是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很有帮助，关键是人心，人的理性、啊、我以前记得有，我忘记是谁讲的这句话、啊、但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啊、理性是心的奴隶。什么意思呢？理性是为心服务的。人为什么不信神？他可以讲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啊，跟你辩论呢、啊，但实际上背后是因为他心不对了，他心里想要犯罪，所以他不希望有一个主来审判。所以人为什么是犯罪？他首先是喜欢犯罪。人为什么不信神呢？因为他喜欢犯罪，躲在黑暗当中，不喜欢光来照他们，这是他们不信神拒绝神的存在。他可以讲很多的理由、啊、什么、科学啊，什么这些理性啊都搬出来、啊、但实际上是背后是他那种犯罪的黑暗的心在驱使理性，理性只是为他服务的。同样反过来来讲，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会举出很多的理由，科学上我们也可以找的理由、啊、历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出理由，所以这个理性呢就真的是成为我们心的奴隶了，这个理性是为我们的心来服务的。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这是辩论没有太大的作用、啊、你理性上你可以讲的很多的证据，充足的证据跟他辩哈，他辩不过你，他也不会信，因为他心如果不改变的话，理性是为心服务的哈、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大家要攻心为上，你要先了解他心里面那个症结在哪里啊，然后针对他的心去讲话，针对他的心来纠正。所以这也是彼得讲述这段道理的出发点、啊、他第一个先讲说这些好讥诮的人呢，是因为他们心中随从怎么样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好，你要讲道理的话，保罗就彼得有很充足的道理、哦、你要针对他们前面讲的哈，第一个他说这个世界是平稳运行的、那你读创世纪就不是这样啊、世界不是一直如此哦。五节到七节、啊、就是针对这个来解释，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而有的天，这是指创造了，神是用他的话讲出的话造天造地、啊、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是指创造的第三天。你看哈，当时神第二天的时候是把天上的水地上的水分开、啊、所以当时的创造的时候天上是有一层水的啊。那到了第三天是把地上的水聚集在一起成为海，大地就显露出来。所以这里彼得说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 故此，中文翻译成故此，大家问说为什么是故此、啊、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是讲到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九章、对照英文就很清楚、啊、故此是说 by these waters， 它不是用 water 单数，是用 waters， 就是天上的那个窗户打开，天上的水下来、啊、地上的水，地下的那个深渊打开，破口冲出来，从地底下冲出水来、啊、所以这个天上的水地上的水都出来，然后把这个世界、这个地要重新的塑造、啊、今天我们看到的山脉、海底的峡谷火山等等、啊、都是在那个时代被创造出来 被塑造出来的、啊、所以大洪水显然这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些人是故意的忘记不相信不承认，把它推在一边，说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改变过，不是这样的，你去看看历史的记载、啊、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啊、过去不是一直平稳的进行，将来也不是、啊、将来不是用水来毁灭世界，而是用火降火毁灭这个世界、啊、那这是针对他们两个理由中的一个。针对另外一个理由，他们说这么久了耶稣说来还没有来，那保罗的回应是在第八节第九节、啊、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看日子，主看时间的方法跟人看时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在神看来，千年就像一天一样，那人已经等了好像好几十年了，就等不及了。那现在呢是等了快两千年的啊，那有些人更是等不及了。但是在神那里，哇，两天刚刚过去啊。所以主看时间跟人看时间不一样啊。就想想看，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这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创世纪就开始讲了。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十五节就提到女人的后裔。哇，那要等几千年以后啊，女人的后裔才降生。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讲到这个，神的祝福啊、以色列人一直盼一直盼，跟着亚伯拉罕一起盼着那个祝福的临到，那要等至少两千年。大卫那个时代，哇，神就讲出来，大卫的儿子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所罗门燃起人的盼望，但是所罗门不行，他最后也犯罪了，一代一代都走下坡路，最后甚至不行都灭国了。哇，这个什么时候实现呢？要等一千年。主看日子的时间的方法跟人看的不一样啊。上周有弟兄问说，这个说那些假先知的结局速速的到来，那其中一个这个解释哈，速速的到来哈，不是从人的角度看的哈，在人的角度看，历史历代都有那些假先知出来，好像神也没有马上灭他们，但是在神看来，哪怕是一千年，那只不过是一天呢，就过去了哈。在神的时间表里面，速速的到来，大家要耐心等待哈。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你不管在地上多长多短的时间，跟永恒一比啊，都是速速的啊，都是快来的。啊、第八节讲、啊、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这是进一步讲了为什么两千年神还没有回来。不是他不能回来，不是他没有能力掌控这个局面呢、是因为他怜悯宽容，还有这么多的人还没有信主，他们如果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来了，他们就没有希望了，他们就落到永远的沉沦当中了。所以主一再的宽容宽容等候啊，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更多的人能够悔改。这里提到好讥诮的人啊，这些人不是一次性的讥诮啊，这些人被称为好讥诮，他喜欢讥诮，而且他讲话的态度就是常常讥诮。那这是指哪些人呢？啊，就是指前文的这些假教师。那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的假的先知、假的使徒、假的教师呢， 早在耶稣使徒的年代哈，就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些人会出来，会在教会里哈。所以我们把这些经文读过去，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不是稀奇的事情啊。好，我请大家读一下这些经文啊。可不可以请艾迪弟兄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第3节到第11节。
马太福音24章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Okay,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好，谢谢。所以这是在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就已经告诉门徒。门徒问说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哈，越来越多的假先知出来，越来越多的这些很迷惑人的假基督也好，假教师也好，正是末期要到的预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只会遇到越多而不是越少的假教师假先知啊。如果在彼得保罗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那今天会更多的啊。马太福音的24章23节到26节，我请 Gloria 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那时要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那屋中，你们不要信。
好，谢谢啊。哇，这些假先知假使徒啊，假基督啊，他甚至能行出神迹来，大神迹大奇事哈，而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哈。这些事到末世都会出现的哈。那上周我们这一段讲了很多讲了这个假先知，举了很多的例子哈。同你长老也是讲到美国的，讲到大陆的哈，各个地方的哈，这些都很重要，帮助我们学习哈，要警醒，要分辨哈。保罗也是这样预言的哈。我请伊娃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4章1节到第3节。
提摩太前书4章1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
好，你看这些假教师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出来啊。当时是有禁戒嫁娶啊，禁戒这个食物啊，这是跟上次我们提到那个诺斯底有关系的哈。诺斯底主义讲到，灵魂是好的，身体都是罪恶的啊，所以这个连婚姻嫁娶连食物都禁戒了啊。好，提摩太后书3章1到9节啊，我请许娜来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提摩太后书3章1节，你该怎么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善良，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叛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人的妇女的， 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侠比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
好，谢谢啊。这里所描述的都不是社会上的事情，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他们能够牢笼别人，他是从里面啊，这等人啊，他们自己心中的私欲也让别人的私欲被牵引啊。这个常常学习才不能明白真道啊。他举这个例子也是指犹太人当时有这两个人抵挡摩西的例子啊。所以这是在里面教会当中的这个假的使徒、假的先知、假的教师啊所带来的啊。那上个星期在托尼长老的材料当中有举这个例子了啊。那我为什么特别把这个 link 放在这里啊？这个江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他的节目啊？我不是在这里推荐他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摆这两个例子的意思是说，那些不信主的人受了何等大的影响。丁光炫这一个人，这个在这些不信主的这些人的眼中看来，给他起的标题是什么？他说这个丁光炫这个人是徘徊在中共与上帝之间的主教。他那个放了一个图片，还在丁光炫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脑门上画了一个共产党的党徽，说他的主是在中南海。哇，这是何等羞辱主的名。因为他名义上是基督徒，不仅是基督徒，而且是牧师啊，是主教。但是呢，他却遵从世俗的政治的势力，以他们为主，成为他们服务的一种的工具，配合他们的工具啊。第二个这个例子也是类似，这是最近刚发生的事情啊。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大概是最大的教会是在 Houston, Texas, Joel Austin, 他的教会叫 Lakewood, Church, 很有钱哦，但最近爆出一个丑闻，就是厕所坏掉了，他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厕所是牧师专用的，所以请这个下水工人来修这个地方，结果在修的过程当中，他把那个后面墙打开，刚打开，哇，信封一个一个从那个天花板上面掉下来，哇，一大堆的信封掉下来，打开信封里面都是现金支票，他马上这个打电话给警察，警察来一数，60万的现金和支票啊，藏在那个牧师专用的厕所的那个墙壁后面。那在几年前他们曾经报过一个案，就是他们一大批的奉献，60万的这个奉献不见了，当时有案底的啊，他们对照这个案底有可能就是那笔钱。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我们现在不知道啊，但是这个蒋光宇啊，他不是信主的人，他以前在国内是做演员的，现在他自己办这个自媒体。那他就从一个不信的人的态度和社会评论的态度去评论这件事情，很侮辱神的名啊，诋毁神的教会啊，就是因为教会这样去做，这个明星所谓明星牧师啊，他是成功神学的代表人物啊，哇，教会里面钱多得不得了，每周他们上几万人在那个很大像体育场的一个大教堂里面聚会，那越是这样的地方啊，越是这个藏污纳垢啊，很多的这些事情慢慢的被暴露出来啊，揭露出来。假教师、假使徒、假基督在末世的时候会迷惑许多的人，而且让拦阻人认识真神的那个道路和那个方法。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警醒的地方，中国有，美国也有，各地都有，那我们要小心，在我们这地区也有，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事了。回到关于主再来这件事情，那新约里面哪些经文讲到主再来太多了，使徒约翰也讲， 记载耶稣的话，启示录十九章讲的很具体的描述啊，路加也讲在使徒行传，使徒保罗很多的经文呢，大家回去可以对照哈。希伯来书的作者雅各，如今是彼得，使徒彼得来讲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核心的信仰之一啊，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啊。
在回答那个你说大家的分享之前，我想问一个请教一个问题哈，为的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印象更深刻，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在讲的是主再来，我就想要问说，如果基督不再来，那哪些事情会没有？我们不是永生仍然有吗？审判仍然会有吗？是这样看吗？如果基督不再来，我们到底会缺失什么？
好，基督如果不再来，我们会缺失什么？好，大家讲讲看，你觉得呢？
我的想法是，对于这个问题是不成立一个问题，因为主一定会再来。
Okay,
就是这个假设的问题，这个假设它基本上它不会成立的。就是所以我们把一个假设的 answer， 根据一个假设的问题来做一个假设性的回答的话，是。就是就比较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主一定会来。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主再来到底有重要，有什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说盼望主再来，盼望主再来。我们知道我们在盼望什么吗？
好，主如果不再来的话，哇，那神就不能称其为神了，因为神的应许啊，神讲他说再来，结果最后没有来。那神的这个信实的本性啊，就落空了啊，他的应许就落空了啊，那这个是直接否认了神的本性了啊，这是我能够想到的。好，其他弟兄姐妹呢？如果基督最后没有再来啊，我们会缺失什么？
你是说现在缺什么，还是以后缺什么？耶稣不来就没有审判了，以后就没有审判了，审判是耶稣来了以后才有的。是说现在会缺乏什么，还是以后会缺少什么？
我理解那个谁徐云的问题的问法，就是说如果我们也是那种用那种愚昧的想法说不会再来，那是什么样一种后果？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我其实比较的意思是，我知道这是神的应许，那神的应许当然神一定会实现了。我是说我想要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自己更明白为什么神要有这个应许，为什么他要再来？如果他不来，我们会缺少什么？永生仍然有嘛，信主的时候一定有。
嗯，
然后审判是不是这跟主再来没有关系？还是主再来这件事才能成就他所有的应许？
If you talking about making assumption that Jesus never come, that means you are making your assumption you never die. Can you imagine you continue to live and never die? How do you go to the end knowing that Jesus is not coming until you become a God? You think you will become the God? So you're making that kind of assumption is no, basically, it's just like you're making assumption, what happened? I never die. It's the same thing.
人还会死，但是这个世界啊，如果主不再来哈，好像世界会一直的运行下去，但是这个不是的啊。主再来，就像彼得所讲的哈，他借着他的来到呢，是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开始啊，把旧的世界用火焚烧销毁之后，带来新天新地啊，这是主再来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啊。如果没有主再来的话，那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结束呢？新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呢？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不能动摇的哈，不可怀疑和否认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核心。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想分享的？
对不起，所以牧师，你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期待主再来，就是期盼新天新地，这是其中一个意义，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实际上是在这里，借着主耶稣基督进入到未来那个新天新地当中，旧的世界。从彼得前书一直到彼得后书，一直提醒我们在地上是做客旅的，不 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永远的家乡啊，因为这个世界不能存到永远。你搞环保啊，搞这些环境保护，只是有暂时的意义，你可以暂时的缓解世界的污染，世界的这些走向灭亡的这个进程啊，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神的最终的恢复的计划，不是在这个旧造当中去维护、去修修补补，而是采取毁灭旧的世界，新造一个新天新地啊。所以这个是跟主再来直接连在一起的。
我在想徐英的问题，我这样子理解啊，就是如果主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或者是说如果我们不相信这样子的应许，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主要是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或者我们不相信这样的应许的话，第一个我最直觉想到的就是我们其实没有盼望的，我们不知道在盼望什么啊。我觉得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给我们带来盼望，这个盼望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力量。你仔细去想的话呀，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一个盼望，所以会让我们生活能够有喜乐啊，可以让我们能够坚持很多的事情。如果失去这个盼望的话，我想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生活生命会很不一样的。
好，谢谢华美哈，这是我们盼望的内容，而且很重要，是神定规的啊，神确定要这样去做的啊，这是将来我们进到新天新地回头去看就会知道哈，神的计划是最好的。
呀，那个牧师讲的是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可是有些时有些我们若能够真更多明白真知道他，就像牧师你刚才一开始说啊，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有什么不一样，我想我在刚信主那前面的一些年，我对圣经的某些话抓得很紧，我在现在的这些年，我觉得我对于真认识他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也抓得很紧，因为我真认识他会决定我在地上的生活。那我觉得像刚才提到，虽然我仍然还是对这个我会想要听到更多，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比如说我们知道要有永生，神赐给我们永生，那永生有什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那个永生的重要，从地上连到天上，然后你所爱的你所期盼的都在，如果没有感受到，其实那就常常会是口号而已。就像我们常说啊，我们盼望主再来，盼望主再来，可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盼望，自己要很明白，不是只是啊，我们每次都说盼望主再来，盼望主再来，有人在盼望吗？你在盼望吗？我在盼望吗？我们在盼望什么？这个很重要，这是我的本意了，绝对不是去挑战说上帝的应许啦。这个大家都知道，上帝的应许我们要真明白他的心意，会对我们的生命是有造就的。
因为我是算是我刚信主不到两年，我讲实在话，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个神要再来，主要再来这句话，从来没有想到。我现在在念圣经啊，还有在就每天听的这些事情里面，我知道的就是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就是很多事情，像我们从小就有这个，就讲说人定胜天，但是你在念了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颠覆我们从小的时候接受的这个教育，人定胜天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虽然我现在就信主两年，但是我知道以前我做的很多的东西，我就是每一次都这样子，就是不会去学习就是不会去放下忧虑，这些就是我就觉得是人定胜天，我只要做了我可以做的我就一定能够得到的，这完全完全的错误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因为我才刚信主两年，我都还没有去想到更一层下一层的，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我只要讲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目前我觉得就是要听神的话，因为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帮我们可以学好，然后我们一样可以过的一个平平静静的日子。那刚才何牧师有提到讲说人在世界的这个生命是有限的，要这个新天新地。 那这个新天新地是不是表示以后到那个天国的地方呢？如果说是到天国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就算是我们还没有，像比方说像我还没有想到说主的再来，但是我听神的话，然后我尽量的去，我去做我可以做的事情，像这样子的话，以后我就算是离开了人间，我到天国去也是可以过这些新天新地的这种日子。那我就是因为我就练信主两年，所以说像我们讲到主再来的日子，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好像那个怎么讲 register， 还没有说好像那个就是好像就想到为什么要去想到主再来的日子。然后像以前讲主再来的日子就是世界就是等于世界灭亡了嘛。
其实刚才我刚想要问说，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有哪些弟兄姐妹是第一次听到或者是第一次认真的去思考主再来这个教导哈，那正好慧莹就回答我的问题了哈。对慧莹来讲，这是比较新的一个教导哈。慧莹很重要哈，今天这一课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哈，就开始更认真的去思考这个真理哈。你刚才提到哈，我们好学基督的教导，照着这个神的吩咐，尽我们所能，做我们地上当尽的本分。然后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就会进入到神的国度，跟神永远在一起，进入到永恒。这是每个人的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啊。好，这是一种方式进入到永恒。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今天讲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到死的时候，就是自然的死亡离开这个世界才进入永恒的。有一天，这一天呢是什么时候呢？接下来我们要读的哈。但主的日子像贼来的一样，没有人能猜得到的。但是当这一天主来的日子到的时候，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的身体是健康还是濒临死亡，这个世界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呢，人就要产生分别了。在永恒当中，一个是得永生，一个是进入灭亡啊。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客观的要实现的一个事情，这是神应许，反复我们应许的一件事情。我前面列了那些经文没有去读哈，大家可以回去去读。从主耶稣基督最后晚餐开始就讲，到使徒行传他升天的时候，天使显现告诉人，你们今天看到这个耶稣怎么这样去升天，他会怎么样照样回来，天使讲。然后后来从彼得到约翰到路加到这个每一个使徒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又专门读这一段，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像什么，像贼一样，他不会提前预告我们，贼来偷东西他不会提前通知我们，对不对？当然我们今天读了圣经，我们知道神来之前的一些的迹象，一些会发生的事情，但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没人能猜得到。这个世界还像前面那些讥诮的人在讲，会平稳地进行的啊，这个照常吃喝嫁娶买卖生活，你就这样会永远的继续下去，不会的。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像贼一样的来到，这是耶稣基督自己描述他再来的时候的一种的方式描述啊。那日子来到像贼一样，大家都还说平稳，继续股票市场继续买卖哇大涨的时候，哎，就像当初这个挪亚的洪水降临了，那个时代的人照常吃喝嫁娶，挪亚一直告诉他们120年，天天跟他们讲说大洪水要来了，大洪水要来，大洪水来的时候，这个全世界都要被灭掉的，他们没有人相信，照常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结果洪水下来了，只有进入方舟的人得以存活。今天历史历代的使徒跟耶稣基督一起，今天借着圣经一直在告诉这个世界，告诉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会永远这样继续下去的，有一天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 ready 不 ready， 耶稣基督会来，而且来的时候呢，要把世界用火给毁灭，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什么是有形止的？你我是有形止的吧，我们的身体是有形止的，这个世界上花草树木天空陆地都是有形止的， 都是 physical 有物质的存在这一面，这些东西都要怎么样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句话我们要听进去啊，这不是开玩笑，天地都要废去，你看旧有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都要被这个火所销毁，然后呢就开始新天新地。当初的洪水只有人躲到方舟里才能躲过大洪水的毁灭，今天怎么躲过这场天火的灭亡呢？只有一个地方，躲在基督里。当你相信，当你受洗归入基督，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新造的人啊。当你进入到基督里以后，你才能够躲避将来要来的这场火的毁灭啊。所以这里面第十节啊，主再来的日是怎样的呢？彼得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这个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哈，不光是在新约彼得这里讲，在旧约里面就讲啊。这两段经文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啊，结醒好不好？请结醒来读一下以赛亚书66:15-16的经文。
以赛亚书66:15，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义，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
这是讲到审判咯，当人的罪还在审判那一天还存在自己身上，没有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和覆盖的话，哇，这个危险了啊，这样的人最好盼着这个日子晚一点来 啊，因为那一天来到的时候，神的火会降临，火一般的审判啊。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啊，也讲到火的审判啊。请建秋来帮我们读一下哈，马拉基书4:1。
马拉基书4:1，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宁静，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坠机，在那日必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没有人躲得过的啊！虽然在世上有权有势的哈，有狂傲的啊，凭着己心去行恶的哈，执意不肯悔改信耶稣的，但那一天没有人躲得过，像这个碎节在火炉里面，这个灭亡是必然的结局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哈，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提醒我们哈，主耶稣基督降临审判的日子没有人抵挡，唯一的办法快快的悔改，快快的信耶稣，快快的转移到耶稣基督里面，就像当初挪亚呼唤人进方舟一样，当我们凭信凭着借着洗礼进入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安全了啊！上帝为什么用创造新天新地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呢？环境污染有它的解决办法，思想污染有它的这个弥补的办法，那罪的污染呢？罪的污染怎么解决？神就是用这种方法啊，造新天新地，把这个已经被罪所污秽、受罪恶黑暗辖制的这个世界毁灭之后呢，再重造一个。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啊！有人讲说这个世界是大爆炸开始的啊，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样开始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大爆炸结束的。结束那一天，就像这里彼得给我们描述的，有大的响声啊，有火把一切有心智的啊，地和地上一切啊，和旧有的天全部要被火所毁灭。那什么东西能够在新的世界当中存留呢？有义，义居住在其中。当你思想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使徒保罗用整本的这个罗马书就给我们讲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为什么义是这么重要的？他甚至不强调神的爱啊，在罗马书里面他就单单讲这个义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人是不义的，为什么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在神的面前这个公义的这个品质，那你必须要得回这个义，如果你没有这个义的话你就危险了这就回应对照着彼得在这里讲啊，将来在那个新天新地当中什么东西能够存留义所以你看这个义的事情重不重要啊？ 你如果没有这个义的话，你没有办法进入到新天新地，就像通往这个新天新地的一个通行证。而且这个义啊，我们知道啊，不是我们人所行出来的义，是靠着耶稣基督而得来的义啊。义居住在其中，是因为神居住在其中啊。神是唯一公义的啊，唯一这个圣洁的啊，他在他没有一点的不义啊。那我们这个人怎么能够也跟这个公义的神居住在一起呢？就是要除去我们的不义啊，靠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啊，因信称义啊，让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啊，借着我们的相信啊，这个义啊，神的羔羊复辟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啊，这整个都在连在一起了啊。好，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分享和问题没有？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部分哈，如果我们相信接受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我们当如何去预备呢？啊，基本的原则是圣洁与敬虔。我们当有的基本的一个心态是盼望，而且是切切的盼望主的再来哈。三次讲到，那我们具体的行动呢，就是当殷勤。我们不是在这里空等，不是只是坐在那里等候主的再来，而是在这个等候的同时呢，当殷勤啊。对自己来讲，使自己怎么样，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对于别人呢，使用这个神长久忍耐、宽容等候这个使人得救的因由呢，根据这个因由呢，来快快的去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哈、进入到神的国度。好，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敬虔？圣洁是我们讲分别为圣，还是讲到跟这个罪恶的世界、黑暗的世界相分离、相切割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盼望。这个世界只是我们暂时路过的一个地方，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永远存留，我们是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永远的这个永恒啊，我们要去盼望的啊。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是走那个又宽又大，走的人又多的那条路，进的是又宽又大的门，但没有想到那个路宽路宽门是引向灭亡。我们走的是小路，进的是窄门，但是这个呢，借着耶稣基督这个窄门，走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跟这个世界分离。这个世界说谎，我们不跟他们学啊，这个世界追逐这个时髦潮流，我们不跟他们一起走。你看，这个世界是就用欺诈、用这个损人利己的方式哈，来取得成功。我们不走这条道路，我们宁可吃亏啊，我们也不让神的名而受到这个影响啊。我们坚持走这条圣洁的成圣的道路啊，这是跟世界分离，这讲的圣洁。敬虔是讲的在神的面前 ，godly 啊，越来越像主。越来越认识主，让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啊，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啊，天天花时间来亲近他，听他的话，跟他祷告亲近啊，这是敬虔。这是这两个词啊，描写我们整个还在等候主来的时候一个大的一个方向，跟这个世界相分离，却越来越靠近神自己啊。盼望三次提到啊，仰望盼望啊，12到14节啊，这是我们对待主再来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而且是切切的盼望。刚才徐英在挑战我们呢，现在我们这里有哪些人真的是盼望神，真的是盼望神再来，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快快的来。在这方面啊，这个特别提到这个彼得提到这个保罗的书信啊，在第15节啊，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什么事呢？这事指什么事呢？就是15节的第一句，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啊，就是神在宽容忍耐我们，神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事，每个人呢，他都是 忍耐宽容，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第二次第三次哈、机会给我们，就是在这里来等候我们快快的悔改、不要落到最终的那个审判的当中、好，那这里就举几个例子哈，保罗在哪里讲的、好，我们读这几节的经文、请 Vivian 帮我们读罗马书的二章四节。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好，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二章，是讲到那些读过神的话的甚至遵行律法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竟不晓得神，他们总觉得别人是罪人，那些外邦人不认识神、跟神没有关系的，他们是罪人没有想到神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是怎么样，这些恩慈是领你悔改以色列人他们有律法但行不出律法想要照着自己的这个行为得到义得到这个永恒的入场券，是靠自己的行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神说他在宽容忍耐，不光是忍耐外邦人要悔改，包括这些以色列人也要让他们在神的宽容忍耐当中呢持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好，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请袁启帮我们读一下。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祭助人众助人，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大家知道从这个三章二十一节到三章的结尾，罗马书是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讲的最透彻的地步一段经文那在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如果犯罪的人马上会受到审判哇，没一个人能存留得住神在那里忍耐，这个忍耐英文叫 long suffering， 他在宽容人的时候他自己在 suffer，他那个怒气早在人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发出来，但是他要勒住，就像那个马的那个缰绳一样他不要把这个公义审判这个怒气马上释放出来他不轻易发怒，这是神的本质。 Long suffering， 他在 long suffering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希望人快快的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这个自己要回转，靠着耶稣基督的义，凭着耶稣的血，凭着耶稣这个挽回祭走这条路不要像犹太人一样想要在神的面前靠自己行义来走出这条路，那是走不通的转过来靠着相信投靠耶稣基督。那提摩太前书呢，保罗是用自己的例子来讲在他的身上神是如何宽容忍耐他的请方燕来帮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你看这个保罗在信主之前不光是不信呢，不光是抵挡，他主动的去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所以当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说我不光是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越认识神的公义，越认识神的这个宽容忍耐，他就越发觉他以前做的这些事情实在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他就意识到神的宽容忍耐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他说我是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的一切忍耐，是怎么样给后来的人，后来信他人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既然神如此的宽容忍耐罪人，两千年过去了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就是给我们的机会了。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要在这些方面与主来配合，来呼唤人快快的悔改，不光是还没信主的人，包括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借着悔改不断的来归向神我们人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让主再来这件事情来得更快一些吗？可以的 那彼得也讲我们当殷勤，怎么才算殷勤，如何殷勤，为什么当殷勤。殷勤这个词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在第一章就讲了，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一路下去八个步骤。还记得这个童姊妹给我们画那张图，一步一步往上走，怎么殷勤，就是这里讲的，不要闲懒不结果子，而是照着这里有一个追求的方向，有一个成长的方向，不以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些为满足，不是已经得到了，而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我们要更高一个阶梯去上的，信心德行节制，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然后到了一章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永远的国。当我们格外的殷勤，追求圣洁，敬虔的生活的时候，这是迎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另外怎么让主来更快一些，借着祷告。主亲自教导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有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常常来祈求，让我们的心能够预备好，也借着祷告，来更加的迎接催促，主的国度降临。第三个就是借着传福音。马太福音里面这里有一句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 A.B. Simpson 宣信博士就根据这句话开始了宣教的运动。为什么要去非洲，为什么要去亚洲，去那些没有传福音的地方去传，要借着我们的积极的传福音迎接主的再来。当福音传遍天下以后，这个末期才到，主来的日子才到，让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主再来之前盼望能够成就的。如果我们越快的去传福音，那主再来的日子就越来越接近，我们在网络上传福音，今天这个时代更容易了，一下子把这个福音可以同时传到世界各地，现在变得越来越是可能的一件事情。那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也提到一件事情，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就全家得救了，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越来越靠近，所以当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使外邦人当中的这个信主的人数填满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那神那里知道，神那里有记录，一旦这个数目被填满之后，主再来就到了。总结一下，这个迎接主再来我们当做什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追求圣洁，追求正敬虔，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带着一个盼望的心，因为知道这个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今天身体还没有得赎，还在等候，跟所造的万物一起在这里期待，脱离罪恶的辖制，进入到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当中，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那我们盼望的同时不是只是坐在那里空等，而是殷勤的做工，追求圣洁，积极的去传福音，更积极的热切的去祷告，让我们的心能够预备好，最终去见主，所以这是这一课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最后呢是有一个思考应用的问题，你听了这一课以后，用你自己的话来讲，你当如何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呢？
那个我是寻盈啊，其实我今天问那个问题不是像牧师说的啦，说什么挑战弟兄姐妹，我其实是真的在思考的，因为我只是一个反向思考的一个模式，我觉得就可以常常帮助我自己更多了解，就好像我们知道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不信呢，那就是永死嘛，那我们很清楚知道那个差别，那我现在也知道这神的应许主再来，那如果你不抓住这个应许，你对这个应许没什么感觉，那我是失去了什么，主不再来那又是什么，就是我会想要 让自己更明确知道我在期盼什么，我在抓什么。我们常常讲期盼主再来，我其实最常听到一个人就是我儿子，他常常很高兴的说主快来了，主快来。我每次听的都愣愣的，不知道要讲什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高兴，我其实也蛮想要问问他，他什么都会讲，没关系，主快来。可是我每次回答我都会讲说，你呀，还有很多人没幸福没得救呢，现在来也不好吧。我大概就是这样带过，可是我心里是真的在想，主再来有什么吗？有什么好的？我在期盼什么？我想要更知道，这是不是像永生这样，我抓得很紧，我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祝福，我很清楚。其实我是因为这样，所以一种反向思考的思维啦，所以我提出这样，不是要挑战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思考这个主再来的这个真理，有没有帮助你，更加盼望主的再来呢？或者是纠正了你以往的一些的有偏差的想法呢？今天让我们对主的再来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呢？有没有人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我想讲一下，就是牧师最后那个问题不是问我们说知道主再来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吗？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真的你要觉得主要再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主要再来，其实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就好像要是有人跟你说明天谁要到你家去，其实你很清楚知道你要怎么预备你的家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即使我们什么都记不得，你只要记得主要来了，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用特别去记得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们只要记得主要来了，我相信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去预备。然后刚才牧师讲到有一个我觉得很扎心的，就是牧师讲到十五节，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牧师刚才讲到他的英文是 long suffering， 我也看了，就是一般讲到忍耐就是讲 patient， 可是这边的英文他用 long suffering， 我就让我想到为什么我们忍耐这么难，因为忍耐是 suffer 啊。我们在忍耐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好像在 suffer 一样，所以忍耐很难。但是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对我们的忍耐，他用的是 long suffering， 他每次忍耐的时候其实主是在 suffer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受吧。
我们想到耶稣钉十字架是在 suffer， 是在为我们承担罪的审判刑罚。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刚才华美把它点名出来，当神在等候，对我们来说，主再来的日子推迟一天是我们多一天的机会，无论是我们自己悔改也好，待人悔改也好，是一种的宽容忍耐。但是对神呢，对神是一种 suffer， 对神是一个持续的伤害，神的公义，神的那个本性没有办法完全的释放出来，他的荣耀不能完全彰显出来，他一直在勒住，他自己在 suffer。 如果我们能够体会神的这种心情，我们那个盼望他再来，不让神继续 suffer 的那个心才会产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觉得是享受，但是对神是 suffer，他在忍耐的时候，所以当你越体会神的心的时候，你会越急迫的希望神不要再 suffer，神快快的来，让神解脱这个 suffer， 让神的那个最后的到来的日子能够到来。好，那我们就今天查经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可以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提前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专心的读，主耶稣基督的再来，2000年前教会里面有些人讥诮，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背弃，以为这个世界可以照常的进行。但是我们对照神的话，对照今天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我们就越来越清楚的看到真的是这个日子越来越靠近。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警醒，让我们能够 追求圣洁，追求敬虔，啊，就是除去自己的这些的污秽的地方，不断的悔改归向神，可以安然见主啊。主交托给我们的事，不懒惰啊，不懈怠啊，格外的殷勤为主所摆上啊，因为那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见主的啊，面对面见主的时候，我们要跟主交账的啊。所以就求你让这些话呢，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不虚度，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啊，这是。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那个长久的宽容忍耐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时间，真是让主的名更多的被传扬，主的荣耀被多更多的被彰显啊！为下一周我们一起的聚集，彼此的分享见证来祷告啊！这是你的灵来预备我们的心，这是讲出造就人荣耀你的话。我们也为圣诞夜的聚会继续的祷告，很多的弟兄姐妹团契在预备啊，这个一起来同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但愿那一天晚上大家聚集的时候哈、啊，耶稣基督的荣耀，他降生的荣耀啊，复活的荣耀，再来的荣耀就显明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